世界。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Hello，
哎，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这回哇，我们今天节目有不少新闻啊。
哎，
我们先来谈一谈金星特快车号，直击了这个直接观察了，像炼狱一般的金星炙热大地。
对，其实金星，我们上课最喜欢讲说行星比较学啊。在地球上的人们如果不好好珍惜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话，探头出去看看我们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说我们往左边看，就是往太阳系内部看，我们会看到炽热如但丁笔下炼狱的金星。
是的，
往右边看，我们会看到寒冷如但丁笔下炼狱的火星。为什么一个热一个冷？因为炼狱咱没去过，也不知道它热还是
就等一下，为什么往左往右看？如果你按照杜正胜的地图往左边看是南极或北极
好
怎么样？往里看往外看，
哎，对对对，往里看往外看，哎，不错不错，大正兄的观念很正确，
往左往右那是几米
对，金星表面我们常讲说金星不是最靠近太阳的行星，水星才 是，但是水星跟金星的温度分布很不一样。水星也热，
是，
但是呢它白天可以热到摄氏200度，晚上可以冷到零下200度，日夜温差大
啊。
以后大春兄带小孩去玩的话，
哎，不谢谢
你多带点衣服呢，日夜温差大，
金星就直接，
哎，对对对，金星就没有这样的困扰。无论日夜它温度是一样的，
是
500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水星不是更在里边一点吗？
对，
应该更靠近吗？
金星的温室效应，它浓厚的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构成的。二氧化碳有一个特性，就是光进得来出不去，让你来得
去不得。
哎，对，
嗯，
所以它热量就陷在整个金星的表面。
是，
这是为什么地球上有识之士，或者那些让政治人物很讨厌的人士，就是老在那边大声疾呼要二氧化碳减量。因为二氧化碳呢会增加把地表向外辐射的能量啊。现在 trap 在我们大气层里面的几率，而且你现在大气层里面以后，大气层的温度高了，地表的温度就高了。地表温度高了以后呢，我们在地表的石头、泥土、石块里头，这些碳酸钙就会解离，就会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一旦这个恶性循环发生的话，大家就搬家吧。对，
只能搬家了。
所以金星给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例子，等于看起来像是一个示范啊，
哎，
这个错误的示范，军队里讲错误的示范，
对，而且它是真的是很正确的对象，很错误的示范，因为跟地球最像的行星就是金星，
是
不是火星是金星？那金星为什么走上今天这样的一个坎坷的道路？就是地球上的人们自己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一个参考例证就是了。
好，那么这个测量，就是金星特快车，这个怎么去测量的方法可以讲一下吗？
对，它在测，这是欧洲的太空船了 ，ESA 欧洲太空总署的金星特快车，不是金星高铁，
是
金星，叫做 Venus Express。它上次发射一个火星特快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了，
丢了个小登陆艇下去，结果就没声音了。金星特快车呢，它去观察了金星的环绕它。往底下拍照，但是他用红外光来拍摄，发现怎么样？发现很好玩的，在金星的地表啊，温度有差别的，差了多少？大概从低地个到高山上差30度，差30度。那也就是说，它整个金星绕在一块儿哈，最高气温大概是480度，最低气温是450度，就差这么30度，三十度其实是来自高度。山上冷一点，
山上冷一点，
冷一点，450度，你去吧。
嗯，
地上热一点，500度，
是
摄氏500度，所以偶尔下一阵硫酸雨。那个不是一个毕业旅行该去的地方，
千万不行。
但是它主要一方面也是去找火山。因为好玩的是说，金星你虽然不能直接看到表面，无线电波的侦测好像从表面传来了低频的雷达波的噪音，我们叫噪音，大陆上叫噪声 noise。那这个噪音呢，可能是火山活动的附属的一个震荡。
是，
所以现在大家有兴趣的是说，到底金星上面有没有活火山？目前知道只有地球。然后呢， 火木星的木卫一，第一个卫星叫做 Io、嗯、Io 很小，上面有名的火山，有好几个火山现场看到喷发，以前太空船去到旁边，其中有一个火山还叫普罗米修斯，
是，
然后还有海卫一跟土卫二，不过那都是喷出来冰、
uh-huh,
他们叫冰火山，
是冰火山，
对，听起来像是李安。
温度多少呢？然后喷这种冰出来，
哦，那是零下一两百
度，很低的哈、
哦。对对对，但是有大的压力。土卫二也很有趣，土卫二是 Enceladus， 它会喷一些，我们叫喷泉。上次我们说过 geyser，
是
暂时性的那种间歇性的，南极会喷出东西来，
嗯、
水冰。所以他说，金星是最有可能拥有活火山的行星。
嗯，
哎，目前还没看到，所以如果真看到的话，会很有趣的。
嗯哼。好，这是我们金星特快车号直击这个金星大地啊。
嗯，
还有我们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谈过很多次，暗能量、暗物质，
对，
好像现在有一种极高频的电波辐射，能够让这个暗物质现形了。
嗯，
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和工具之下，我们可以看见暗物质呢？
那其实也是欧洲人做的，德国人做的。
嗯，
他们用电波望远镜去测量早期宇宙的氢原子辐射。氢原子辐射啊，是在怎么讲，我们宇宙如果我们相信大霹雳大爆炸的话、
嗯、
它在137亿年以前爆发了，爆炸产生了，产生了以后很快30万年左右，它上面写40万，其实我们一般接受的数字是30万，
是
30万年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物质跟能量分开的一个时期，
是
英文叫 decoupling， couple 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嘛、
uh-huh,
decoupling 是两个人分开的、
uh-huh,
真的学术名字叫退偶，
退偶，
对，偶是，
这学术界真会想词儿，就是把这个配偶给退了
啊，不不，那偶是那个垒旁边是一个垒，不是一个人字边的
啊，
就是像那个，对，电子，
那个
电子仪器的偶，
是就是偶，莲藕的偶，去掉草头
啊啊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很好。
那这个也是配偶的意思。
哦，
嗯，
还是配偶啊。
对，继续。不错，不管怎么讲，我这是在赞美学术界、科学界很会讲词儿，对吧？
有学问，有学问。
嗯、来，
呀、yeah, ，退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能量跟物质一分开以后，这也是我们常说宇宙大爆炸到了30万年的岁数的时候，
嗯，
宇宙就成了一片透明了。
嗯，
否则你能量跟物质能够来回转换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得远。
嗯，
能量跟物质
怎么说？怎么说？
就说你要看，我们要看东西。像我看到大春兄坐在前面，
嗯，
挺帅的，这是因为光落在他脸上，反射到我眼睛里头来。
嗯，
中间没有其他的物质做吸收的。
是，
但如果这个光走着走着变成物质了，
嗯，
那你就没法看了。
啊，
但是早期宇宙在能量最高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电子在加速器里面，也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能量，让物质转成能量，或者让能量转成物质。我们大家熟悉的是物质转成能量，
是，
譬如说你正物质跟反物质碰到一块完全消失，
嗯，
变成两个光子，光子就是能量了，
嗯哼，
正电子跟负电子两个碰到一块了以后变成两个光子跑掉，
嗯，
但光子会不会变成物质？
嗯，倒过来，
倒过来走，对，早期在宇宙能量非常高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现在在高速高能加速器里面，能量是可以变成物质的。
嗯哼，
这个光啊，只要经过一个重原子核旁边一转弯，它就能够变成两个粒子。
嗯哼，
因为它要，为什么重原子核，是因为它需要满足动量守恒。
嗯，
反应的前后按照物理上面讲说，它这个动量需要加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它需要一个重原子恒帮它带走一部分动量。但这个光子呢，如果它这个光子能量够高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正子跟一个电子，
嗯哼，
正子就是我们讲正电子，电子就是一般我们的负的电子，在加速器里面你会看到，它除了两个圆，你给它一点磁场，或者在这种高能实验里面，通过磁场你会看到出来两个轨迹，像蜗牛的那壳一样，
嗯哼，
往外头绕，一个往这边绕，一个往右边绕，往右边一个往右，一个往左绕。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好，
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
哎，很好，
这样比较对。
哎，大成兄，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走科学这一行？
将来啊，我的人生已经差不多已经到折返点了，不用了。
因为您的口语描述是非常精准的，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你就知道这两个电性是相反的。
嗯，
因为在磁场里面呢，它正电往右转的，磁负电就往左转。那你没有想到 它前面没东西，
嗯，
就是一个光子进来，
是
能量呢完全转变成了物质。所以早期当整个宇宙能量很高的时候，光会变物质，物质也变成光。那你说你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光你还希望走到一半，走到你眼睛，你要走到一半它就不见了，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是不透明的。但是等到宇宙膨胀到30万年，整个能量温度降低了以后，光不能随随便便变成物质了，
嗯，
这个时候呢光就可以通行无阻，你就看得到宇宙变透明了。
是，
但那个时候呢慢慢就会开始有最早最早第一代恒星跟第一代星系所组合成的物质。但形成恒星跟形成星系之前呢，要有一堆氢原子跑出来跟氦原子，
嗯，
作为他们的材料。
是，
所以这个时候氢原子跟氦原子都出现了以后，可以从电波看到这些最早最早的氢原子跟氦原子的特征。
嗯哼，
所以他现在看到的东西是比你第一代恒星还要更早的东西。
是，
但是发现怎么样？发现这些东西因为受到了大量物质聚集的产的存在啊，
嗯，
产生了光线的偏折，这是广义相对论讲的重力透镜的效应。
嗯哼，
所以用这种方法在电波观测里面找到了一些大小不一、远近不一的这种氢气团的结构。
哎，好了，那我们现在算是说，我们能够宣称我们看得见暗物质了吗？
很难讲，因为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暗物质，
嗯哼，
也没法说。他只是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以前看不到的，
是。
而他现在用一个新的技巧，你可以间接的看到这些东西是存在的。但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 local 我们本地的宇宙所感受到的暗物质？
嗯，
不一定。
那在我们常识范围里面来看，
哎，
啊，用我们的常识范围去解释这些个东西，那它像什么，或者说它能不能够更具体的勾勒一下它的轮廓、它的形状、它的大小，或者它的范围等等？
哦，
颜色，
哎，左派右派，哎，
对，
在宇宙早期啊，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是，我们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
嗯，
我们的专长做的是黑洞跟类星体。类星体就是今天我们相信是宇宙边缘的遥远天体，也是一个很大的星系，只不过它核心有个黑洞在吞物质，
嗯，
亮得不得了。既然在宇宙边缘，那那个光就需要走整个几乎大半个宇宙才到我们眼睛里面，
嗯，
中间只要碰到有这些氢气团，有一部分光就会被吸收掉，
嗯哼，
所以它中间碰到3-4个氢气团，你会在这个类星体的光谱里面看到那3-4个氢气团造成的吸收。
嗯，
氢气团那些氢气的吸收呢，本来是有固定波长的，但整个宇宙有红位移，所以那些每一个氢气团所造成的吸收的波长啊都不一样。
嗯哼，
所以你可以从那一丛一丛的那个吸收谱线里面
断定它远近。
对，断定远近，断定它一路上过来，
嗯，
碰到过好几个哪几个氢气团，氢气团
是
很好玩的。所以是这样，科学家靠这种方法把宇宙里面大尺度结构，我们常常叫 large scale structure， 大尺度结构，把它描绘出来。
嗯，
有些氢气团它如果，质量够大，重力够大，它慢慢形成的星系，形成的星系团就是我们看得到会发光的东西。但是有些氢气团呢没有大到那样的程度，但是它本身还是一大堆氢气，
嗯哼，
暗暗的，它不发可见光的。
是，
但是你在电波里面可以找到它的存在。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再来谈暗物质和暗能量哈，看看也许科学家又有发现用新的手法来去接近这些东西，描述这些东西。
嗯，
史皮哲，
嗯，
不是史皮婆，也不是阿皮婆，史皮哲望远镜了啊，侦测到宇宙第一代天体的光辉。我记得你刚刚在前面那一则里头啊，
嗯，
你也提到了相类似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很久，宇宙大爆炸初期的东西，哎，我们怎么看到这个？我们进一段新闻，回头再来看史皮哲所侦测到的宇宙第一代天体的光辉。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我们这个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我们介绍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常常我们听到在节目里面啊，维新兄会说。科学家最近看到了宇宙形成初期的什么什么什么，那是要穿过137亿年以前，
嗯，
宇宙或者是大爆炸之后30万年，哎，那很久以前，我们怎么看到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
嗯，
光速是有限的，造成这些好玩的结果。如果光速是无限的话，我们的宇宙就说老实话乏善可陈了。
嗯，
光速是有限的结果呢，从遥远的天体光走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要花时间。
嗯，
所以看得越远时间就越早。
嗯，
我们严格说起来，我对面坐的是大春兄，
是、
哎、我现在看到大春兄也不是现在的大春兄。
哎，说得好，你看到的是几秒钟以前，是在说我现在的那个时间以前。
啊，对对对、嗯、就因为光落在您脸上然后反射到我眼睛里头去，还需要走一段时间的。
是，
所以呢严格说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以前的太阳。
嗯，
海王星是五个半小时以前的海王星。
是，
晚上出去看 M31 仙女座大星系，200万年以前的这个星系、
哦、
所以我们越看越远了以后呢，大家就想说，那第一代天体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嗯，
那我们在节目里提到过很多次的太空红外线望远镜，
嗯哼
，Spitzer
是
史皮哲呢？
史皮哲，
他最近的观测不断的让人家惊讶，很多是推陈出新的新结果。
嗯，
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了古老的明亮天体。你们注意到？
嗯，
他写第一代天体，然后不论这些天体是什么，他不知道。
嗯哼，
发出了红外线。本质上非常明亮的红外线、
嗯、
可是呢这些红外线啊，因为是很早很早的东西，它根本就不是在它该发出的波长的位置
啊。
我们或许这边以前有没有提过宇宙红位移的观念？
嗯，约略提过两次、
哎、呦，
刚才你还提到一次，不过没有解释，你可以顺便解释一下。
对，我们这个红位移呢，我们可以拿地球上一个现象做比方，就是都伯勒效应。
嗯，
你说在马路上听到火车或者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是
由远而近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高亢的。
嗯哼，
但从你身边擦身而过的那一秒钟声音突然掉低了。
嗯哼，
就是因为它对着你过来的时候啊，都伯勒效应会让它原来发出来的声音呢频率变得更高更高亢、
哦、
但是离开你而去了以后呢，频率会比它正常发出来来得低。
嗯哼，
所以对着你来跟离开你而去都不是它原来的声音。
嗯，
一个是变高一个变低。同样的，光也有这样的现象，对着你过来的光源颜色会偏蓝，频率变高了。
嗯，
离开你而去呢颜色会偏红，频率变低了，能量降低了。
是，
这就是很固定的都伯勒效应。所以有一个笑话说什么，说一个物理学家开车闯红灯，我们说过没有？
嗯，没有没有。
交通警察把他拦下来了，物理学家说，我是学物理的，那我并没有闯红灯，因为我开的速度比较快，那个红灯等于是对着我而来的、
嗯、
它颜色就偏蓝，转到绿灯去了。
很会凹。
哎，跟台湾现在很像，很会凹哈、
嗯嗯、
交通警察说，哎，我学过物理、
嗯、
你说的这个理论呢我念过，我也同意是有这样的可能。
嗯，
那我就同意了，我不罚你
嗯
闯红灯，我得罚你超速。
嗯哼，
因为你的速度你算一下，从绿光到红光大概是要从6000埃到5000埃，1000埃除上了6000埃，六分之一的光速。
嗯哼，
你要
得了五万秒速5万公里。
对对对对对，六分。
所以、yeah. 这个超速太严重了。
对、yeah. 嗯、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在宇宙里面，遥远的星系都不断离开我们而去，因为宇宙膨胀的关系。
嗯、
那这个星系离开我们而去呢，它所发出来的光芒就偏红。
嗯，
偏红，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 Spitzer 这个范围里面波长范围看到的红外呢，当初并不是红外。
嗯哼，
它发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可见光甚至是紫外光，那么高的能量。
嗯哼，
只是因为他们以高速离开我们而去，所以跑到红外去了。
嗯哼，
那现在
这就叫做红位移。
红位移，这叫红位移、嗯、对。那他现在就是找到了这些非常非常时期很早的明亮的红外光。
嗯哼，
到底是什么天体不知道，但相信是接近第一代最早最早的天体了。
是，那不管这些天体是什么都很亮。
嗯，
而且和现在宇宙其他任何已知的天体迥异。
嗯，
这个可以要我们描绘一下吗？怎么叫做跟我们已知的这些天体迥异？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它红位移是多少。
嗯，
可是亮到那样子的程度，我们现在的目前我们所熟悉的天体啊，不太容易有这么高的辐射的能力。
嗯，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一个类星体，说哎，黑洞吞吃物质会变得很亮，那没有错。但是其他的天体呢，正常天体不应该 在某些波段特别特别的明亮。
嗯，
所以他说，说不定你一般拍的恒星跟星系这些光源呢，全部加在一起了以后，再从背景光扣掉，就会找到出现的这些红外光，早期红外光的强度，因为你有好多近的东西把它遮蔽住了
啊。
他们先把这些东西去掉了以后，发现背景光有强烈的红外光源，那这些东西代表了遥远天体聚集的模样。可是说不定是什么东西，他们在猜单一质量高达1000倍太阳质量的第一代恒星。
嗯，
如果是一滴1000倍的太阳质量的话，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有多亮，发出来的光在紫外波段或者甚至更高能量的波段。
是，
但经过宇宙整个的红位移的拉长以后，它竟然把这个光跑到红外波段去了。
嗯，
大概是这样来，
表示太久远以前，
太久远。
是，
可是对不起，质量1000倍哈，
嗯，
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些恒星可能是非常不稳定，恒星越大，它的光度就越强。
嗯，
但是本身的热量就越高。
嗯哼，
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相信哈，大概质量到10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就已经会不稳定了。
这个不稳定是随时在产生各种爆炸吗？或者收缩塌陷吗？这个是怎么样？这怎么样个不稳定的方法？
会膨胀。
嗯哼，
会膨胀，然后会散掉。
嗯哼，
因为恒星之所以是圆形的而稳定的，
是
两个力量的平衡，往内的力量跟往外的力量。
嗯哼，
往内是来自恒星质量的压力，
嗯，
往外的是核心的核反应产生的气体压力跟辐射压力，
就感觉它是爆炸。
对，它两个是巧妙的平衡，对准了，
嗯，
在轴向方向对准了。但如果说你是质量很大很大的话，内部温度太高哈，它里面的压力一定会超过它外面的重力。
嗯哼，
会把它自己扯散的。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保守的理论是说，60倍以上太阳质量的恒星是不存在的。
嗯哼，
比较宽松的说150。
嗯哼，
这边出来的是
1000倍。
千，
对，那这个是腐烂的吗？还是？
我看大春兄，你去
要想象一下，因为它要不就是塌陷，要不就爆了，像你讲或散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它既不塌陷，也不要维持住，可是要有那么大的能量，用什么形式？可能目前天文学家能提出解释吗？
对，他们有讲两个，一个是1000倍太阳质量的第一代恒星，
嗯，
或许是正在大量吞噬气体的黑洞。
嗯，
这两个差很多。哎，
嗯，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天文学家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观察到这些东西，这些
就是他反正找一个名词你不懂的。
哎哎，对对，
吞噬大量气体之后的黑洞是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
跟那1000倍的质量的
所以这两个的描述都不见得准确，是不是？
都不见得准确，
啊，
因为现在只是个初步的构想。但是我能猜想，如果你说到底1000倍质量太阳质量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短暂形成的，
嗯，
但是寿命不长的恒星。
是，但是整个星系的质量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哦，那星系是很大的东西。
对了，好。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作为新台年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来谈一谈。接下来是欧南天文台要打造欧洲极大的望远镜。
嗯，对，
不是这个 very large telescope，也不是 extremely large telescope，
是是是，
是吗？是吗？
它叫 EELT， 就是 European 欧洲的极大天文台。
哦，那还有 overwhelmingly large。
对对，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
哎，对对对对，因为那还是在设计里面了。
嗯，
说是要100米，
100米的直径。
对，100米的直径的光学望远镜。
嗯，
今天我们知道，目前最大应该是10米到11米这个层级的。
是。
主要是10米，夏威夷的这个 KEC 天文台，但是呢，很多时候欧洲跟美国都在思考30米望远镜。我们在节目里谈过了，
嗯，
大陆也希望做30米。
是。
那欧洲人现在又不甘寂寞了，他们要做42米的。
嗯，这个牵涉到的是磨镜片的技术吗？
倒还好，是组装的技术。
嗯哼，
因为这些什么30米、42米，甚至 KEC 10米的，都不是单一镜面了。
嗯。
单一镜面你磨就很辛苦，日本人有这个傻劲儿。日本人现在对单一镜面最大是日本人那个8米的，叫做苏巴鲁卯秀望远镜，在夏威夷山上
的
那一面镜子花了4亿美金。
哦
，KEC 的两个10米望远镜，第一个花了9600万，第二个花了7800万，
嗯哼，
都还不到1亿。
是
日本人就傻到弄一面镜子花了4亿，嗯，
交
了
叫小孩拿弹弓打破了。那是很惨，
你这仇日也不要仇到这种事。 然后现在就想，你知道美国人做事啊，欧洲人他们这些先进国家啊，做着手里的，我们讲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是
做着手里的就看下面十年他要做什么，
是
这样，你的方定才不会断掉，经费不会断掉。哎，那天听到一个有趣的话，一个老师说了 ，vision without funding， 就是你的理想远见没有经费等于什么？等于 hallucination，就是那种
灾难，
是傻子想的幻想，对，幻想
hallucination
幻觉，这只是幻觉，也不是 imagination 的那种理想，而是、而是那种傻子的幻觉。
是，
所以呢，没有钱大家就胡思乱想吧。欧洲人想盖25米的，美国人就说100米的，现在欧洲人比较实际了，42米，
是
42米也是拼凑出来，906块六角形蜂巢式的镜片，拼在一块，等效的直径就是42米，要修正好多，做很多修正。但是呢，他说了，如果这一个 extremely large telescope 大得不得了的望远镜真的做出来的话，它在目前的10米望远镜或者日本的8.2米的欧智利的8.2米比起来的话，它的灵敏度要超过100倍以上。
是，
您刚刚讲的那个
overwhelmingly
large telescope 大得不得了的望远镜，那是100米的，
是
名字取得很好，叫 OWL， 猫头鹰。
是的，那就有还有夜视能力吗？
哎，对对对，哎，本来就是晚上看东西嘛。
可是。那个 overwhelmingly large 的 telescope 会什么时候完成呢？
那都存在天文学家的梦想里面。因为这42米能做出来的话，下一步走说不定真的会跳到100米了。
但是它仍然还是要用蜂巢式或者什么，就这种拼凑式的。
一定，对，
应该不是单一镜片。
对，除了日本人之外，
不，它要是做成了，还可以上面滑冰，100公尺，对不对？
你是说那个青少年在那个滑轮的来回转？
那什么都行，但是凸透的、凹透的，是吧？是，这到底凸透镜、凹透镜、
凹面镜，所以一边滑还可以一边照镜子。
是，
以前有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到了德州的望远镜啊，把那望远镜转过来，朝那个镜面乒乒乓乓就打了左轮枪，打了几枪，没事儿，镜面够大，好几米的，那子弹洞小的不得了，拿着胶布贴贴就没事，
还能拿胶布贴啊？
对对对对，
那真是神经病啊！
哎，真是。
我想一想都没词儿了。
对，
好，接下来，
哎，
我们除了这个刚刚讲的望远镜之外，领先时代的千年古物，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啊，这个其实蛮好玩的哈。
嗯，
这就是说那个在1900年，已经是100年以前的事儿了。
是，
在地中海的一个沉船上面发现了古希腊制作的天文计算观测仪器。
啊哈，
这个仪器是青铜制成的，镶在木框上，一听就很贵啊，
是，
好像很珍贵的。
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观察日月食，日月的运行跟日食跟月食，还能够去重建月球，因为椭圆轨道的扰动，修正月球的轨道，甚至可以预报行星的位置。
啊哈，
所以你可以想到，过去这个希腊时代的西元前150年到100年之间。所做的天文观测仪器就已经能够把日月星辰的运行大致的描述出来了。当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是你能够预报行星的位置，能够观察日食月食，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是，
那这是100多年以前找到的，150年以前英国的学者提出一个概念，说这是天文测量工具。那当时的仪器已经腐蚀了，而且支离破碎，那不是个完整的东西。那后来呢，用 X 射线扫描逐渐拼凑在一块，各个地方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来，
是
最后好像是天文仪器是最可能的，目前放在雅典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上古的东西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是，
就像以前在苏北江苏北部连云港旁边山洞里面，看到了早中国先民的壁画，画一根竹竿，上面画一个人脸，面貌狰狞。
是，
有人就说这是上古先民的艺术画，别人问他说他为什么不画身体，他们说的身体画的技巧还没有发展出来，那脸都画得栩栩如生了，身体还不会画。后来学天文的说了，说这是上古先民部落的征战哈，把对方的人头砍下来，插在竹竿上当什么？当测量日影的圭表。
为什么会用人头来当？
我想这是部族的仪式，代表自己的胜利， 而同时圭表本身又是一个神圣的象征，
是
你测量太阳的运行要定出节气来，要能够播种啊，然后干嘛的，
是，
所以这个东西拿对方的人头来弄也是挺可怕的。
对，不是应该这样说，因为拿他对方的身体来做圭表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出来这样说也对是吧。好，那个 NASA 公布月球探索和建设啊有远程的计划，这个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吧。
yeah，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1984年我们在美国念书就参加过了 NASA 他所开的月球研讨会。
嗯，
那时候你觉得简直痴人说梦啊，哎，每个人上去发表论文啊，我要拿月球上面这个元素做什么，那个元素做什么，盖房子啊，搭桥啊什么的。现在没有想到越来越接近了。本月初呢 ，NASA 公布了一个全球探索策略，
嗯哼，
跟月球的建设计划，不但要重返月球，而且真的要住了。
哦，
14个太空机构，哦，有 NASA、澳洲、加拿大、中国大陆、欧洲、法国、德国一堆。
嗯，
但是台湾好像还没有在里头。我印象里台湾应该也有。
嗯，
搭便车去月球的。
不不不，就把那讨厌鬼弄去嘛，那发票的那。
哦，
好，没有了吗？
还有还有，
我说老师发票还有没有？
发票
来，赶快。
他说 NASA 要月球建设小组哈，
嗯，
归纳出最有利的建设方式，在南北极附近利用太阳能做月球基地。2020年，4个太空人，
对，
每次7天去那边出任务，
嗯哼，
建立电力供应。哎，有了太阳能板，有了电力供应啊，很多事情就很方便了。
是了，
紧接着要进行什么？还要往火星？我这 NASA 想不透啊。
嗯哼，
他一定要从月球往火星，认为比较快。
嗯，
但你要把月球基地建设到什么样环境之下，才能从那个地方出发往火星？
是，这就叫脱了裤子放屁。对吧，你不直接去也行。不过他在月球上做一个发展，一方面有持续的展示美国国力的效应，因为毕竟就在地球大家庭里面嘛，
对，
是吧。第二个我猜想可能还有其他的战略构想，直接针对地球上其他的国家进行某些可运用的天文技术的监测或者是
稍微远了一点。因为如果我们军事卫星的话，多半都是在离地面比较近
的地方，
解析率比较高，
嗯，
很少到同步卫星轨道。同步卫星轨道是36000公里了，
嗯，
那月球在38万5000公里，
那更远了，
更远。
那我这才是脱了裤子放屁。
哎，不是，但是说不定有一些技术，如果发展出来的话，
嗯，
它月球是可以固定，因为它同样一面面对地球嘛，
嗯，
老那么绕嘛，
对，
那其实能够监测的环境就宽广得多。如果你的监测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话，
是
月球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有人就说外星人，月球是外星人送过来监视地球的实验室。
嗯哼，哎，这是很有可能的哈。
嗯，
好吧，不管怎么讲，只要美国人说要在哪里长居或常住，我都怀疑他是有监测其他国家目的。我不管他多远。还有我们好像还有一个题目，对不对？
嗯，
有一个问题啊，星系也会依照达尔文的演化论，来发展吗？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星系也会如此，
其实
你只有一句话的时间，
多半互相吃来吃去，那就看谁大谁赢吧。
哎，那我们下一次来看看大星系吃小星系。